好，第一个问题是，请问申请作文有大概固定的格式吗？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介绍啊，其实大学申请短文并没有固定的格式啊，并没有。如果你这个格式指的是 format 的话啊，是没有固定的格式的。如果而且是很忌讳有这个固定格式的啊。那但实际上来讲呢，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内容啊，是有可以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你怎么开头的，怎么结尾的，怎么写中间的这个部分啊，怎么写这个故事的部分呢？等等，对吧？然后怎么写出你的这个领悟啊，对吧？这个 insight， 一个 insight 啊，或者你的这个 epiphany 啊，这些东西，这些是我想一般文章都带的啊，不是像那个三个字的作文啊，一般那种作文一般人是不敢写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文书的写作？那我的建议呢是尽可能的在你做好申请大学的准备的时候啊再开始做这个大学短文啊。那当然了，就是说像这个通用申请平台和这个加拿大的啊这些申请短文，基本上来讲它不是每年都会变化的啊，所以你其实任何时候啊，你觉得 you know I haveThe motivation to write about it, you can write it, you know?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时间的限制，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呢，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有一定的步骤啊，所以如果你大学申请的前面的那些都还没做完，比如说客观考试还没考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没做完的时候，还在上课啊，做一些这个暑期活动啊或者其他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还是等你做完以后啊再来专心在这个事情上啊。那么除了这个申请平台上的作文呢，每个大学通常有自己的补充性短文啊。那这个补充性短文呢，大学一般是在每年的8月1号啊，8月1号，前后开始宣布啊。原因是说，它这个每一年的这一天呢，实际上是这个通用平台还开放了，还有其他的平台也开放了啊。那么这个平台开放了以后呢，你进到平台里头，选择一些学校或什么之类的时候，你其实才知道哦，他这个大学申请短文的问题啊，今年可能是这样或者那样啊。那这个呢，某些大学呢，就是说是会改变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个在 Saint Louis 这个 Wash U 啊，华盛顿大学，那今年呢，他会在历史上头一次啊，启用这个补充性短文啊，以前他是没有这个补充性短文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啊，这个 Wash U 啊，这个华盛顿大学它会用什么样的标题啊，所以还不到接管的时候啊，等于他们还没有让大家知道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些事情呢还不一定能开始的太早啊。但是你要说，哎，唐老师，我可不可以写那个 UC 的短文？可不可以写这个 Common App 上的？哦 ，Yeah, I would say definitely, yeah.那个是 always， 基本上是不太变化的啊，不太变化的。好，第三个问题是大学文书写作内容上或是学生经历中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例如是否可以写生死、孩子的缺点等等。那么事实上来讲呢，如果任何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啊，而且你在里头啊是这个事件的主角，而且有这个思考，有各方面的啊这种体验啊，你都是可以写的啊，都是可以写的。但是通常来讲呢，还是有一些避讳啊，还是有一些避讳。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能抄袭，对吧？刚才我们就已经讲过。第二个呢，不能撒谎或者编造啊，就是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要一定要写出这个经历啊，那我觉得是一个绝对不能做事情。第二个呢，在文章里面啊，通常不要去抱怨啊或找借口啊。有些学生在写作文当中会写抱怨啊，我觉得那个老师对我不好啊，那我这个考试没做好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啊，是去 complain 别人啊，那这都是一种机会。另外呢，不要把这个 自己英文课或者哪个历史课上的一篇这个作业啊，特这个作业文章拿来作为这个大学申请短文啊，或者是这个谈论某些政治议题啊，因为政治议题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啊，你很可能你的这个政治观点啊，在大学这个招生官来看，他觉得就是很偏颇的啊，那你实际上这个不但帮不了自己，可能对自己还有损啊。另外呢，也不能谈论一些不法的事情，比如说酗酒啊、吸毒啊这些啊，个人的这些恋爱经历啊等等啊，那包括谈论生和死啊，都要特别谨慎啊，都要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议题呢，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啊，个人的一些隐私方面的问题啊。另外我们在以往的跟这个同学们的合作当中呢，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经常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啊，写着写着，他这篇文章呢就跑题了。跑题了的意思就是说，他写本来是这篇文章是关于他自己的啊，他最后写成关于别人啊，他在写他的父亲，写他的母亲，写他的爷爷，写他的奶奶啊，就完全跑题了啊。所以 it's not about you anymore， 所以那肯定是不行的啊。第四个问题是，大学申请的文书中必不可少的有哪几项内容？除了展示自己的学业水平、能力和特点外，还有什么可以写进去？这个大学申请文书啊，其实没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啊，这个内容啊，你也不需要特意的去展示自己的学业水平和能力啊，这个是要根据这个啊，这个 prompt 这个论题的要求，而且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啊。写出让这个招生官能认可你的这些独特的故事和价值观啊，所以他并没有什么一些非写不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第五个问题是，怎么样写出孩子们独特的亮点？选材、写作风格，可以吸引 AO 啊这个招生官的眼球。那刚才在讲座当中呢，其实我都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就是 be you 啊， be you， 就是你要写的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恰恰就是要善于发现自己的这个特点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和经历啊，每两个人之间都经历和背景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啊。问题的实质在于说，你怎么去发现和认识自己的这个特点啊。所以这个写作风格呢，有时候会起到作用，但是写作风格它是服务于这个刚才讲这个特点的啊，它自己单独啊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你再好的一个写作风格，没有里面的实质性的内容和价值观的话，实际上对于招生官来讲，它是不是那么 meaningful 啊，不是那么 meaningful 的。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想再次强调一下那个啊，这个写作的这个 workshop 的重要性啊，这个研讨班的重要。因为在我们以往的经历当中，我们发现啊，大部分的这个学生在这个部分感觉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家长或者是他自己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个事情，来帮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特点啊。这个话说起来听起来好像有点那个怪，但实际上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大部分同学不知道怎么写啊，是不知道写什么啊，没有 idea， 原因是他们不太能真实的了解自己的特点啊。这个其实往往是第三者啊，第三方站在某个角度去看才能会有体验。自己的父母呢，看学生有时候也看太天天见面天天看，也有些麻木啊。学生自己有时候是非常麻木，他体验不到，或所以他们体验不到自己的这个特点啊，找不出啊，或者看就是不能 identify 这么一个特点出来，所以他就没法写下去啊，没法写下去。所以真正的问题在这儿啊。所以做家长呢，我们其实也要了解啊，这个学生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怎么去帮他啊。而在这两环节上啊，自己家里一家的人通常都很难啊帮助你说把这个特点给挖出来啊，很难啊。但是往往第三方啊，有经验的，尤其是能够帮助你很快的啊 ，identify 啊，来发现这样的一个 idea 或者是一个这些故事啊。 第六个问题是大约多长的篇幅合适？那么这个大学的申请导论啊，篇幅长短，它是要根据论题的需要啊，就是根据论题的要求啊，这个 prompt，那每个大学其实它都会有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通用申请平台的短文，它是要求最多650个字，对吧？然后呢，加大啊，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它是每篇文章是不得超过350个字啊。而一般大学的这个补充性短文啊，通常是介于150字到250字之间啊，之间啊。第七个问题是，可以举一些好的文书例子吗？好，那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啊，实际上来讲呢，这个由于讲座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全面的分析这些这个具体的这个短文案例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研讨班上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啊好的或者是写的比较差的这些短文的例子和分析，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能来参加啊。第八个问题是，有什么好方法让孩子在平时多积累点今后写作可用的素材啊？生活就是最好的素材啊，所以其实呢，每一个学生哈，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啊，都有自己不同特点。刚才我也讲过了，其实 just be you 啊，just be you 啊，你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作为你自己啊，真正你能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写出来，就是一个最棒的东西啊。那我刚才也讲过，可能其实每个学生都有这些不同的特点，只是说他们不太了解怎么去发掘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呢，也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觉得，一生一次啊，这个大学申请啊，一定要把握住。然后呢，该需要给孩子提供帮助的时候，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帮助啊。所以呢，我建议啊，大家就是说，有机会能够找到专业的服务机构，能够参加这些这个关于短文写作的研讨班啊，就是由老师啊带领亲自。当你了解了这个短文写作的艺术啊，能够写出啊这个650字的这么一篇文章来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大学申请啊已经成功了一半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啊，大家可以这个跟我们课后啊会后再联系，好吧？好，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谢谢。